现在包括从教会自己奉献，还有从外地，现在有一些弟兄给我们教会奉献，加起来是68000。然后呢，我们实际开销大概是64000。所以啊，感谢神，我们还有我们奉献超过了开销，大概3700。那我想非常感恩，就是说这这些年，像过去刚过去这一个月啊，美国教会牧师啊也特别为着这个我们理财上面整整有一个月的分享，所以希望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继续在奉献上学习操练啊，这样的话呢，这也是我们帮助我们生命成长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啊。我们很感恩，就是说是去年我们的开销比前年大概多了10000多。到15000左右，啊，但是弟兄姐妹奉献也多了，也多了很多，啊，多有意义，可以说是一些。
很谢谢大家在这个奉献上面也在学习，在操练，鼓励这个新的一年呢，我们刚才圣太也提到，我们的整个的预算可能会升到76000-77000块钱左右，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在这上面要学习，我们一起来。在操练上，在奉献上来学习，来经历什么 ？OK， 那今年呢，算是我们教会第一次华人这样聚在一起聚会。那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去网上在基督日报上面我查了一下他们去年2014年全球华人基督教10大新闻。OK， 他讲到就是说是中国浙江省这个。中国政府强拆这个教堂十字架，大概有400多处教堂，这是一件大事。然后呢，这个在普渡大学里有一个学者，他呢这个他有自己，他是一个社会学的，他估算了中国大概在2030年的时候，基督教人数，基督徒人数在中国可能会到2.5亿，可能会成为世界第一大国。这个不知道这个陶老师到时候可以指教一下这个估算到底对不对这样 ，OK， 那个呢，我还给他们这个，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在普渡也开了一个论坛，待会看大家看一张图，他们又发表了一个宣言这样。然后在韩国呢，这个世界华服中心，这个大概是在华人界是代表整个华人教会的一个总体，他们提出一个Vision 2020，就是意向2020是吧？这个是特别的提出来，就是在将来的这几十年里面，华人教会怎么样能够连接起来，像做跨文化拆传宣教这样，这个已经看到神在各个华人教会里面的很多的工作。那这个南韩最有影响力的赵文基牧师被判刑，然后呢，各个世界全球这个基督徒做为上帝做见证，是看到这个今年的时代美国时代周刊评出来的，应该叫做什么人物啊？时代人物是吧？就是这个伊波拉病毒的这个的，那很多这些人里面大。有相当一大部分是基督徒，就是说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在那边，在前线嘛，等于说是作战，跟这病毒作战。那这个呢是讲到这个，刚才我讲到在普渡大学，他们因为这个中国政府强拆十字架的这个宗教政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变革，那很多社会学者关注，特别是今年，因为今年整个这个在国内教会跟政府。之间的关系会有很多的一些的改变，所以这个也是很值得大家去关注跟带导的一个的项目。那他们那个时候，有一些来到我们论坛的讲员也参加了这个，他们是5月份的一个签署的一个共识，是讲到宗教自由，和宗教自由的问题这样的。那这个我想大家都认识对吧？都知道 ，OK。那我们也出了一本书，然后我后面还放了几本，如果你还没有机会领到的话。我们总共印了1000本，现在大概发的差不多了，还剩下大概30-40本，所以就是说是我们在香港那边有650本当即参加聚会的牧者都把它拿回去了这样，所以很多人有机会把它读了一下，感觉有 参虽然参加过论坛，然后再重新再读一遍，还是有很多的启发。所以我在后面桌子上有放一些，如果你还没有拿到的话，一家请拿一本，这样的话我们，那这个是我刚才提到，就是说世界华服中心在汉城首尔是吧？我小时候是叫汉城，现在改成首尔是不是？这个就是这个也是我很特别提出来，请大家关注的，就是说因为这个越到这个末世的时代，福音要传遍天下，这是耶稣自己讲的话，这样。那华人教会是在很多的这个世界的各个国家都很关注的一个群体。那怎么样，就是说能够接福音这一棒，然后能够做跨文化的这个宣传跟拆传和宣教，其实是很值得我们，虽然是在一个山头上的一个小教会，也是很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动向。OK， 所以呢，还有几件事情，就是我听说了，这是他列出来很多这华人的演艺界的这个获大奖的。在香港、台湾、新加坡这些呢，也都是基督徒这样的，所以他们将荣耀归给上帝。这个我不太懂，我看他的新闻我也没看懂，所以不知道讲点什么，大家可以自己去查。然后呢，这个当然在香港也出现很大的这个冲突，然后教会在这上面也有不同的意见。然后第九大事件是全球的同性恋运动持续增长，这个我想就是说，大家生活在美国社会的话，不光是在美国，在欧洲，在南美洲，在亚洲，其实这些都是越来越清楚的一个动向。然后在北美，第一个华人电视台开始开播，这样，所以大概十大新闻。在这里面，我特别这个意向团2020的这么一个很值得大家回去仔细读一下。它这里面呢，把大使命就是说现在有很多的教会，不光是在北美的教会，包括西人的教会，还有在这个华人这个亚裔的这些国家的这个教会呢，他们都重新再思在我们这个时代什么叫做大使命。那我们传统的很多对大使命的一些的理解，不能说是不对，但是有它不完全的地方，所以这篇文章很值得大家去仔细读一下，这样。那在这个聚会当中，有一位新加坡的这个牧师，他就做了一个主题分享嘛，他就提出来一些很重要的一些的他28年实践这个。大使命这个在他们教会这个门徒，所以他从这个过程当中积累很多的经验和教训。在这个他其中有一句话，他说就神的标准呢，不是数字，而是人心的顺服。一个好的信徒呢，如果一个礼拜听一次好的讲道，但是如果整个星期顺服所听这个好道呢，那就是真正神心意里面希望看到。所以但是他观察到很多的基督徒现在呢，就是懂得多做得少，顺服的就更少了。 OK， 所以呢我们今年教会的目标吧，就期望是生命更新，教会转型。那我过去这几个月在跟圣台弟兄或者一些同工在交流这个方面的时候呢，我们其实一直在反思这个主题吧。因为如果没记错，好像是3年前还是几年前，我们教会曾经一起说是来叫什么来着，学习做主门徒，是不是？然后那个呢，好像就是花了一年的时间，后来发觉呢，就是按照朱建牧师的话讲，做门徒是不能搞运动的。这个不能是通过搞运动把门徒也搞出来。所以说呢，这个但是呢，但这个问题又实在是太重要，所以说呢，我现在还在不断的祷告跟观察，就是说神到底在我们教会，在我们众弟兄姐妹人心里面吧，是不是有这个浪在推动。 OK， 如果是有推动的话呢，我们就乘浪就往前走了。OK， 所以说我当然个人是希望，就是说是神有兴起这个浪，以至于说我们能够冲这个浪。但是呢，在这个生命更新教会转型里面，我希望我们的期望呢，就是说在这个学期吧，我们借着主日，借着礼拜五的聚会的这个一起分享讨论和周间的这个的追求里面呢，我们不断的来反思，不断的来追求啊，不断的来行出来，就关于这个方面，我们走到哪一步，我们看神的带领。所以请大家就是说像刚才我们敬拜的时候，黄明姐妹一直带我们有这方面的祷告跟反思，学习跟神怎么样能够真正的有连接。所以呢，我自己的期望呢，就是说在主日跟大家的分享里面呢，我希望能够更具体。这是我过去一年的我的心愿。所以说过去一年跟大家主日分享的时候，我希望大家感觉稍微具体了一点，比我前些年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可能稍微具体了一点，可能啊。但我希望今年会比去年更具体，所以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的目标，这样就是说，所以我也希望就是说把很多主日分享的一些内容，就是说能够细致，能够basic 一些 ，OK。所以这是请大家如果有什么建议反馈，也可以完全的跟我提出来，这样。那今天我想来开始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所以这学期呢，我们像我刚才提到，圣台弟兄可能也跟大家提到过，我们这学期都是会从福音书的一些的内容来看做主门徒。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叫瞻仰他的荣美。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的圣经，这段圣经稍微长了一点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就是这个所谓的富有的少年官的故事，大家都听说过吗？对吧 ？OK， 那我们还是念一下好不好，就是说从第我们先开始一起念好了。我们一起来。
耶稣在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借你
恩主，我们谢谢你，为着早上我们能够聚集在你的殿中一起来敬拜你，愿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当中来运行，来帮助我们，因为实在是需要你圣灵带领我们一起来认识耶稣，一起来爱耶稣，一起来经历耶稣。愿今天这样的经文继续对我们的心说话，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让我们从你那里得到能力，因为你实在是那荣美的主。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祈求感恩，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这一段的圣经我想大家应该都非常的熟悉那其实四本福音书里面前三本都有记载这个故事。那这个呢这段圣经呢这个是大概的时候呢是耶稣在地上生活33年半，最后的3年半是他出来传道的时候。那在传道的这个期间呢，你可以大致把他的传道这个整个3年半的经历分成几个部分。那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就是 开始一段时间耶稣是在公众里面讲道啊，行神迹啊等等等等，然后到后来后一段时间呢就比较多的不在公众里面去做，而是在门徒当中来做。那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他公众这一段时间快结束的时候。那他快就是圣经里面记载的时候呢，他就是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的面前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那这段圣经你如果把三卷福音书放在一起看的话，它大概是90%的内容都一样，但另外有一些呢，它另外两卷福音书它我是选自马可，另外有的福音书它多给了一些信息啊，路加福音比方说是讲到他是一个官，那马太福音讲到他是个少年人 ，OK， 所以说呢，这个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一个很富有，然后还很年轻，然后呢又还是。已经是个官员，就表明说他还是有地位的一个人。OK， 那他呢就是说呢，跑到因为耶稣那个时候要离开那个城市了，所以他跑到耶稣的面前来，在他离开之前呢，就跪在他的面前，就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所以从上下文大概可以判断的，他对耶稣可能不完全的认识，但是一定有一定的认识。所以说他能够，因为耶稣照当时的人的看法呢，就是他不过是木匠的孩子，对吧？所以说可能按照我们现在的话讲，是农村里面来的，没有受过什么高等教育的人，对吧？假设了 ，OK， 那他自己又富有，又年轻，又有地位，这样，但是他还是愿意跪在耶稣的面前，因为他可能听到或者看到耶稣说的话、做的事情，这样，所以他还是有他一定的谦卑的态度。我觉得可能更难能可贵的就是说呢，他问了耶稣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他说我做什么事情才能够承受永生，对吧？那这句话就是说表明，就是说他虽然在世人眼里面可能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也是但是呢在他自己心里面他觉得他还有些东西他很想要，这样。那我觉得在我们自己和我们看我们自己啊，或者看我们周围的人呢、其实都充满这样的人，大家同意吗？有时候我下山的时候碰到人的话，他说你们山上都是什么富有，而且地位都不错，而且呢这个看起来还挺年轻的 ，OK， 所以说呢常常就是用这样的话来描述我们这个山上这一群人 ，OK， 那这个我在这个。Christianity Today， 我一直不知道中文这个翻译成什么，今日基督教是吧？那他在总结2014年的时候，他说呢，在他们杂志里面，2014年登了很多的见证 ，OK， 然后呢，这个有10个见证，很多人来看，就是点击率最高吧。所以呢，我就很有意思，我就很好奇，我就去读了他这九个人的这个见证。那这九个人里面呢，第一位这个呢是一个哈佛大学毕业的一个学 government 政府是吧？政府还是政治啊？政府 OK， 那非常有才华的一个人，他记得从4岁开始他就跟学校里面的幼儿园里面的朋友开始辩论没有神，4岁 OK。他当然4岁的时候说你怎么知道说有神，和你怎么相信，你怎么认为圣经说的是对的 OK， 然后呢后来去了哈佛大学，然后呢但是去了哈佛大学大家听说有一个叫 Veritas Forum， 听说过吧？这个很重要，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Veritas 翻译出来就是 truth， 就是真理的意思 OK。所以在非常高等的学府其实有一些非常高level 的这个一些研讨会就是这个 Veritas Forum 就是其中一种。然后他就接触了一些那里面的人，然后呢他就认识了一个男生，然后呢是基督徒，所以他们就有了好几年的这个对话。那在这个整个这个对话里面呢，他全部重新开始整个他反思他生活的那个时候到20多岁那些20多年来他整个的人生观，经过很多的挣扎他最后信主了 OK。 故事 很有意思，大家有机会可以读它。这个是个法国人，是个无神论者，最后变成神学家。这个是就是一个也是就是说是很有才华，他是给这个Newsweek 还有Newsweek 怎么翻译啊？新闻周刊，然后 The Daily Beast 还有 USA Today， 就是这些大机构专门写专栏的人。OK， 他也是这个在克林顿这个总统府工作过一段时间，那后来呢，这个也是就是在整个这个所谓社会圈子里面是很有名望的一个人。他也给 Fox News 写这个commentary 这样。那他就是他是基督教，跟他从来不沾边的，但是他后来又也是认识了一个男朋友，也是个基督徒，然后呢就带他去这个纽约Tim Keller 的那个教会，凯勒牧师的那个教会，叫我忘记叫什么了。所以他连续去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他也是整个他的反思。然后这个是一个穆斯林，这个是一个Rob Bank， 就是抢银行的关了11年的监狱的人。这个是一个父母他们住在 Kansas， 父母是台湾人，就是台湾背景的，就是信佛的。OK， 但是他去了Urbana-Champaign， 伊利诺伊州，就像在那儿叫一个香槟大学是吧？然后呢，在那里面有 Introversity， 就是应该翻译成校园团契是吧？啊，在那里面信主了。后来这个是一个Lesbian。女同性恋者，是一个文学家，大学教授。这个是一个橄榄球职业球员。这个是个摩门教人。OK， 所以你去读他们的故事的时候，我再回想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富有这个少年观，这个富有的这个少年观啊，我发觉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就是说，不管在外人的眼里面，他们可能有些是非常成功的人 ，OK， 或者是觉得在世人里都相当羡慕的情况下，当然有一些可能是像就讲银行不太对头了，但是呢，这个他们其实，而且在周围人看来好像都非常的骄傲，所以我有时候会听到一些人说，哎呀，这些人没需要，所以说跟他们传福音也传不进去，或者很难，的确是不容易。但是不能因为说他们好像体现出来没需要，或者体现出来讲话比你还有道理，那你就觉得说，那我就没什么好跟他讲的了，对吧？所以说呢，他其实就像这个富有双人关系，他其实他真正如果愿意来省察自己内心的时候，他发觉他有些东西他不知道了。OK， 有些东西他跟耶稣比一比的时候，他发觉他差距还有点太大。虽然在世人眼里面他又年轻又富有，而且还是官。OK， 所以。我从他们的这个每个人的见证里面呢，他都看到，虽然外表体现出这样的一种的骄傲，但是内心里面其实有这样的一种需要。而且呢，当他们愿意去，当他周围有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特点，他都有一些真心愿意帮助他的人，朋友、家人、同事等等，真心的愿意去不断的把。跟他去讨论这个，他很有才华，而且有名到一种程度，他就写书都发表了，成为 bestseller， 不知道怎么翻译，畅销书 OK。然后呢，有一个牧师说：“哎，你这种畅销书，但是我想跟你讨论这个问题。”所以就是讨论了多年了，两个人就这样，在就是来回讨论。最后他去认识了这个牧师跟师母，最后去了他们教会，最后这个重新再来反思自己所有这些他从小的这个世界观，这个后现代主义的世界观啊，完全把它转变过来，然后来信神。所以他这里面，当有人愿意去真心的把真理不断的耐心的凭着爱心去跟他们去讲清楚，跟他们去对话去交流的时候，这些能够改变。所以说回到这个富有的少年观里面，耶稣就跟这个少年观呢就有一段对话。耶稣就说呢，诫命你是晓得的，对吧？你是犹太人嘛，而是这个大家知道这些诫命嘛，对吧？知道会从哪里来嘛，对吧？ 就十诫的后面的这个六诫都在这里面，五诫还是六诫都在这里面 ，OK， 啊，然后呢，这个富有的少年官也不错，他就对耶稣说的，他说父子啊，这一切我从小就遵守，对吧？这个我所以马可福音啊，这个就记载了这么一小段话，耶稣看着他就爱他，所以有不少的解经家认为，这个年轻的富有的少年官就是谁呢？就是马可。OK， 这个圣经上下文你可以看，马可的确是很富有的。这个在《使徒行传》里面，这个门徒后来在那一起祷告的那个楼就后来称为马可楼。OK。当然这个是解经家们自己的推测了，但是值得去推测一下，因为马可说这个耶稣就爱他。所以我自己去默想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也觉得是很有意思，因为耶稣跟他这个对话，待会儿我会跟大家更仔细有一些分享的，就是说他有教导和询问他，然后呢教导询问他之后呢，他就是有一个，所以他去借着这些的对话，他去要去让一方面耶稣自己了解，另一方面让这个少年的官自己本人也看到他自己现在处在什么样的一个光景。 OK， 他就发觉说这个少年人其实是对耶稣心是愿意敞开的，而且呢他是从小就愿意去遵守这些神的律法，他有一颗愿意的心和一个顺服的心。 OK， 那耶稣呢就说呢就爱他，对，耶稣对他爱的体现在哪里呢？他就说呢，那好，我告诉你，你还有一件事情没做，你去把那个做的话就有希望了，是吧？他就说呢，你还少一件，你去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 OK，因为这个当初这个少年人的问题还在嘛，就是说他发觉他跟这个永生啊好像还没接上，而且承受不了，就是领受不过来，所以说呢耶稣就说呢，我告诉你一个秘诀，你继续照着你原来的方法继续做下去，还再往上走一步，这样的话呢你就有可能了。这样当然对于耶稣来说的话，我相信他是非常的清楚这个十诫是什么，对不对？那耶稣呢先从后面这个几诫入手，后面这几诫是关于什么呢？关于人与人之间，对不对？而且比较容易从行为上看得见。那前面的几诫呢是关于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不太容易判断的。所以耶稣就是说呢，他说呢你要继续做事情的话，你再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呢大家都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事嘛，对吧？这个少年官就听了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就悠悠愁愁地走了。原因什么呢？钱比较多。 OK， 然后呢这个他走了之后呢，耶稣就很感慨，就对当时的人和特别是门徒就讲了，就是说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非常的难。然后门徒们呢就是说是也很惊讶，他就说因为这个少年人按照周围的人能看的话，他已经做的是相当的不错， OK， 而且是甚至会给人感觉是用人上人的味道， OK， 是精品。这个但是呢这个他都还进不去的话，这个门徒心想我不就麻烦了，这样了，然后呢这样谁能得救呢？所以这一段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分享，这个很有意思，承受永生进入神的国谁能得救，在这经文里面都出现了这些概念，但是今天我不太谈。然后呢这个耶稣就说呢，这个在神在人不能，在神都能。这个彼得就马上表达就提醒耶稣说呢，我们一起来念，这马可福音这么记载的，另外一卷福音马太福音里面后面还有一句话，大家还记得吗？彼得讲完这句话之后呢，后面还有一句话呢，就是说是那将来我们要得什么？ OK， 大家回去可以看的话，所以说我在默想这一段话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这少年官呢 耶稣问他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现在去反思就知道说，耶稣借着这个问题让少年官看到，在他的心里面呢，在他的心里面呢有一个按照圣经的话讲有两个主人，一个是神，一个是他所拥有的这些的钱财。所以圣经上说的人不可侍奉两个主。所以当他出现这两个主人的时候，他就很挣扎，我到底是耶稣讲了，你必须把一个主人要放下来再去跟另外一个主人，他觉得做不到，所以做不到他只好悠悠愁愁地走。那么彼得呢，他本身就可能不多吧，钱财不多，假设了，他觉得说我已经撇下所有跟随你了。但是大家知道说，其实呢这个福音书后面记载，到了关键的时候呢，他还是撇下耶稣，跟不上去了。OK， 所以说后来还跑回去打鱼了，对吧？所以说，在其实不管当时是少年官，又神把他的心这样的清楚的向他显明之后，是悠悠愁愁的走了呢，还是彼得这个至少在从心里至少当时可能从心愿上讲了，是觉得说已经撇下所有来跟从你了。但实际上他在他里面仍然是有许多保留的时候的，其实到达性命攸关的时候，彼得就开始保留。其实每一个人呢，都有我们要面对的问题和挑战。所以这个我也觉得呢，这个是我们与神相交里面非常真实的写照。OK， 所以我给大家稍微把它讲细一点。OK。分享细一点，我觉得我们与神真实相交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起点，就是说我们是不是真心的向神提问题。这句话我这么样讲出来的话，大家觉得说理所当然，那我发觉不尽其然。在我们这个生命的成长的过程里面，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见得是真心向神在提出问题。那有些时候我们是真心可能向我们自己提这个问题，或者是真心是向跟我们的朋友家人去提这个问题，但是是不是真心去向神提这个问题不见得。大家记得这个少年官，他是看到耶稣要离开城了，而是跑过去跪在他的前面嘛，他是一种真心的在向神提问题。所以我如果问我们每一位，我们在我们的信徒生命成长的过程里面，不管是我们读经、祷告、灵修、聚会、敬拜，我们当我们心中产生疑惑、心中产生挣扎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心的、主动的是说对象是神，然后向他问出这个问题出来？这个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不见得就是说是好像很自然我们就在做的，这其实我们要去认真去做的。第二个呢，我们是否去明白了神的回答？就像这个富有的少年官，他跪在耶稣的面前，真心地向神问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对吧？然后神给他回答，你觉得他听明白了没有？啊？我个人觉得他是听明白了。因为他有省察自己的内心和真实的光景。所以当我们要决定是不是真，就说我们相信问神，神是会回答的，我是坚决相信的。 OK， 神是会感动我们借着各样的途径。那我们如果有真心的省察自己的内心和真实的光景的时候，神的回答我们是听得明白，不是听不明白。所以很多的弟兄姐妹会跟我讲说，我也灵修了，我也祷告了，我也读经了，但是我不知道神在讲什么，或者我不知道神对我讲什么，我就知道说呢，他其实还是没摸着门。其实神一定会回答你的。OK， 而且如果你是真心的省察自己内心真心的光景的话呢，其实你是明白神的回答的，不是不明白。OK， 我这句话这么讲出来，大家可能不见得认同，但是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这样的去来交通的来谈，但请大家回去仔细思考。就像这个少年官的话，他愿意省察自己内心的时候，神内在找在你在追在询问他的过程里面的问题，他是有回答的。然后有两步呢，我先不谈。 但这个少年官他问了问题，真心的问了问题，借着审查内心政治观点，也明白了神的回答之后，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在他忧忧愁愁愁走之前，他还做了一个事情，他问了一下自己，我 是否能够行得出来，对不对？我猜想啊，他心里面有这么一个问自己说，把所有的东西都变卖，这个啊不行，对吧？他做了一个决定，说行不出来，对不对？判断了，所以结果呢，就是或者是不愿意，或者是我现在的情况还可以，不用改变，或者是说再等一等吧，时机好了之后，我有更大的感动的时候再做吧，对不对？我有没有讲清楚？大家理解我在说什么吗？所以你去看看你自己在聚会当中也好，听到过程当中也好，听分享、读经、灵修、祷告，各种聚会，当任何一个机会你与神愿意有直接交流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在走这么几步。我们真心的，或许我们希望是真心的向神提问，我们其实愿意省察自己和面对自己真实光景的时候，我们是能够明白神的回答的。然后呢，我们就跳过来，就是跳过几步，当然就是去问说，我到底能不能做得到，或者是我觉得做不到，说啊，先再见吧 ，OK， 就悠悠愁愁的走开了。所以我们在我们很多的这个属灵成长过程当中，就在走这个循环。OK， 我就不举例子了，这个时间上，那耶稣给这个少年的人的回答，他还有一句话，他说你首先说你去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后面还加了一句 Come and follow me， 就是中文翻译出来就是你还要来干什么，跟从我。 OK， 所以呢，这个耶稣的回答实在是简单，就是读福音书的一个很大的享受，就是看耶稣跟人讲话，这是 absolutely 这个 enjoyment 享受。 OK， 他就看耶稣跟人讲话了，就是说是他说呢，你呢，他而且他大家还记得这个作者描述的话，耶稣看着他就爱他。 OK， 爱他了之后呢，就说呢，你还有一件事情，然后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呢，还不够，你还要怎么样，还要来跟从我。那所以我们刚才讲到，就是少年官呢，听到耶稣的回答，明白耶稣的回答了，衡量了一下所做不到，就悠悠愁愁的走了。那 我相信这个神借的这个耶稣借的这一段的对话呢，也把他真实的光景内心给体现在他里面，对吧？ OK， 所以他才能够做这个计算。我自己去默想这一段话的时候，给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的冲击，就是我问大家这个问题，这非常吸引我的一个地方，这个耶稣的回答为什么显得这么自信，大家同意吗？我解释一下这句话什么意思。你比方说有一个学校学生给我发 email 或者打电话说Dr. Lee， 我能不能到实验室来做学生和做博士后。我说那你把你的简历发给我嘛，就发给我了。他然后说你想做什么，然后他就发过来，就说我盘算一下，说大概我们实验室圣台有这个 code 啊，又实验室又有这个计算机，我们又懂某一个方面，或许他来呢就能够做一个好的这个论文，这个一篇就是博士论文，或者是做个博士后然后呢我们就我就说那你来吧，我就有一定的信心说他来了之后能够做好，至少能毕业。甚至有一些他说来一个月来半年来一年，我说没问题，这个我们大概有一些项目大概已经做到这个程度了，你来上手之后三个月上手之后一年之后走的时候可能有一篇文章 肯定不会亏待你的，很有信心 ，OK， 好吧？那这个如果说我们在，比方说我跟有些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做门训，对吧？这个，然后这个做门训的过程里面，如果这个人提到一些问题，那我说呢，你要去读经，你要去祷告，神会帮你的。讲这句话是要什么？是要信心的，然后如果说是一个人遇到一个困难，我跟他谈，如果我们跟他谈说，你不用怕，这个神是在祝福你，那讲这句话更要信心嘛，你也我们甚至提出建议说，你这么去做，下面会有起色的。所以耶稣在这里啊，这个少年人。又极有才又富有而且又到官了，耶稣说呢，你现在所有这些已经拥有的东西，你已经过的日子啊，你都可以放掉，我给你一个更好的人生道路，你来跟着我。我们当中有谁敢这样讲这样的话？大家理解我刚才的问题了吗？所以耶稣他非常的确信，他说呢，你拥有这一切你都可以不要，你跟着我就有好日子，就有这个有意义的人生。这个红色对不起啊，你知道这个耶稣的这个，他就是叫这个年轻人把命给他赔上，把他拥有的一切给他赔上，然后把他一生也交给他。谁有这样的胆量敢讲这样的话？啊？所以我去再去想这个事情的时候，哎呀，我觉得这个耶稣不得了。他碰到彼得也说：“你不用打鱼了，你跟着我吧。”碰到安德烈、约翰，对吧？雅各，碰到这个少年的这个少年富有的官，他就说你既然对承受永生有兴趣的话呢，我就带着你走一个承受永生的路，你以前所拥有的一切你都可以放下来。所以他给他的应许，他说我给你的东西绝对比这好，这是不得了的。statement 就是宣告，对吧？大家理解我在说什么吗？所以说我们在我们做门徒所谓做信仰的道路上的时候，我就是始终这一点上，我在默想的时候我就搞不清楚，我说这个耶稣这么大的自信从哪里来。我如果是当时的这个，今天耶稣今天就如果站在这个讲台这边，说是康军，假设了 ，OK， 你就来跟着我吧 ，Come and follow me。他可能我不是特别要把他拿出来意思，可以说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他耶稣发出这样的呼召说，来跟从我的话，我们在底下噼啪啦拼命算了 ，OK， 肯定的 ，OK， 我怎么能够知道说就跟着他？就我的一生就完全的会比我现在要好很多，而且是不可比拟的好。所以说我刚才在列这个表的时候，大家明白吗？对吧？他明白了耶稣的回答，耶稣基本上就说你跟着我比你所有的一切都好。他也省察自己的内心，他在挣扎这个，最后他说他行不出来，最后是不愿意。这中间少了几步 ，OK， 我发觉啊，我看我自己的这个挣扎，然后我去读很多人的这个刚才讲的这些见证啊，或者一些传记的人的挣扎的时候呢，我发觉有一个方面非常的关键，至少对我帮助很大， 我自己圣经里面这一节经文可能是我最喜欢的。OK， 他就是大卫的诗，他说呢，他说有一件事我诚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这一节经文，我信主，我忘记多少年之后，我开始默想这节经文，然后一直默想，到现在时不时拿出来想一想。OK， 这个呢十几年吧，好了。那但是呢，他借着这些的默想，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就是我老想不清楚这个大卫王啊 ，King David， 按照圣经里面对他生平的描述，我是非常羡慕他的。极有才华，又能够打狮子，又能够丢石头，又能够弹琴，又能唱歌敬拜 ，OK， 然后又是将军，然后呢，又有一批的人愿意为他舍命，这些将军们呢 ，OK， 然后呢，他又经历很多的磨难，但是一直跟随主，然后在他晚年的时候呢，虽然犯罪，但是呢，他还一个。在诗篇132篇，大家有机会去读的话，可以去体会他的一个心里面。他就是说，是他宁肯不睡觉啊，他都希望看到神的殿能够被建起来。当然，神最后是让他为他的儿子所罗门积蓄了很多财富，然后他儿子所罗门才建的殿。所以我就一直搞不清楚，我说这个大卫王，按照很多世人的观念的话，都有很多的这个成功啊，或者是能力啊，干什么？但是他就一直觉得有一件事情，他就是始终在他心里面转转转，就是说他能够最向往的就是能够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那我发觉耶稣啊，他到世上来的时候，快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讲一句话，他说什么是永生呢？我们这个年轻的这个富有的官也问耶稣这个问题，我怎么能够承受永生呢？耶稣说呢，他说什么是永生呢？就是认识你，就是父神啊，认识父神是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父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讲他自己呢，这个就是永生。所以他可以用同样的话来回答那个富有的少年官，和你真正的认识神了，而且认识我是谁的话呢，你就承受永生。这是耶稣啊，哥林多前书保罗讲，他说他在讲圣灵在干什么。他说呢，神为他所爱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来，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为我们所预备的事。所以圣灵在属神的人的心中的工作，就是帮助我们来干什么？能够认识神，对吧？所以耶稣也讲，什么时候我们真正的愿意认识神，真实的认识神，也认识耶稣基督的话呢，就是永生。圣灵说呢，我永远住在你里面，来帮你来认识神是谁。然后我们很喜欢读这一段的圣经，他讲到基督有赐的，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后面还有一句话，只等到我们众人的正道上同归于一，怎么样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所以在整个的这个我们信仰的路上，从父神的工作、子神的工作、灵神的工作，我们被神呼召出来，为了成全圣徒的工作，他都有一个共同的一条主线，就是要干什么呢？认识神。所以在大卫这句话里面，他是同样一个意思，他说我一生在他面前追求实践，我还觉得还是没搞清楚，还是不够。他总是觉得有这个荣美在这里，他需要能够更多更准确的去把它明白过来。OK， 所以大概是04年还是05年，我忘记了，我们 教会那个时候有主日之后不久，我给大家一起来，我们一起当时在学这个以弗所书，那个时候讲到第三章之后我们就讲不下去了，后来我就停下来了，我讲不下去了至少第三章第八节里面保罗讲说，他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万邦人。我记得我就是去读解经书，读什么叫测不透的丰富，这个Martin Lloyd Jones 中文翻译成中马田是不是，他就光那干那几个字就是这么厚的这个大概几十页的这个解经，哦，读反复读，读了好几遍读不懂啊，我说就说不能再讲下去了，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了，因为我就越来越开始体会这些这些追求神爱神与神相交的人，他们越在相交的过程里面，他越在讲这种荣美，这种测不透，这种丰富，我是就完全不沾边，就是我当时啊 OK， 所以说我才发觉说在信仰的路上要想真正的能够继续的不断往前走，而且走得稳走得好的话，我必须明白什么叫他的荣美，我必须明白他到底是谁，没有这一步的话呢，他如果跟我说是你要放弃你的工作，你要放弃你的什么财富的拥有，然后来 come and follow him， 那没门的 OK， 大家理解我在说什么吗 OK， 不管他好像在历史上多么有名和怎么样，我自己跟他是完全不清楚的，我怎么可能去得这个结论出来，所以我把这个第四跟第五把它填上，就在这儿。就我们在我们的与神生命交流的过程里面来走生命成长的路啊，不管你是在自己读经、自己祷告、自己灵修、聚会、敬拜、听到，这两步千万要放在里面。我们可以真心的向神提出问题出来：主啊，我现在这个光景，我遇到这个挑战，或者我现在有这个需要。到底你是什么心意，你怎么样的帮助我，你的真理在哪里，求你来向我开启 good， 真心的向他问，对象要直接是他，然后我们愿意来省察自己真实的光景，其实神会借着圣经，借着聚会，借着讲道，借着各样你自己的追求，他是有回答的，但是你从这边你就直接跳到这儿说我行不到，那就只好再见了，但是你如果对神说呢，他说让我来明白你是谁，让我来明白你的荣美在哪里，你的心意在哪里，你的全能在哪里，你的信实在哪里，然后你还不要急着下来，你要对神说我愿意来更多的理解，求你来帮助我，然后你把这个问题变成说是我不行你可以，所以耶稣最后有句话我们一起来念，我们一起来啊 OK， 一二三，所以耶稣最后彼得也搞糊涂了，门徒也搞糊涂了，少年妇人没有中间这几步也都跑走了，耶稣说呢，我告诉你啊，我告诉所有的人，也包括告诉我们了，在人是永远不能的，我再说一遍啊，在人是永远不能的，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光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奇才 OK， 在人永远是不能的，但是在神却不然，因为在神凡事都能，所以当我们愿意去在这个上面下功夫的话，我再讲一遍啊，在蓝体字跟红体字上面下功夫的话呢，我们就有希望 OK， 你愿意说是说你先不急着说我不行，你先说是你先把你彰显给我看一看嘛，对吧，大家知道摩西曾经也讲过这样的话嘛，对不对，然后呢你要对神愿意说来帮我至少走两步吧 OK，所以在人是不能，在神却是不然，因为在神凡事都能 OK， 我在
准备的时候呢 有听到一首诗歌，那这个诗歌呢是一个 worship leader， 就是带敬拜的人他唱的、okay、我不知道怎么翻译，所以我就把它英文打出来了、给我很大的帮助。 他大概的意思很简单，他就说呢 在人世间呢没有比这更大的爱了，所以说呢他希望呢他一生能够唱耶稣爱的歌，爱耶稣的歌吧，或者耶稣爱的歌也可以。他说歌中之歌，关于耶稣的歌，没有比这更大的热情，没有比这更大的爱，也没有比这更有意义的故事。 It goes on and on， 就是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直到永恒。 OK，他说他就向神祷告，他说呢求你把你的故事啊更多的讲给我听。对我们来唱你的歌 ,sing us your song, 啊，然后我们呢就能够跟众生徒一起像一个乐团一样的，然后我们一起来唱。然后他就祷告，他说呢他说我很想是哪样的人呢，就是能够一直唱这个羔羊的歌的人，这是启示录的话。Even to the end， 直到他再来的日子，或者到永远，然后愿意跟随你 wherever you go， 然后呢 make your name known， 就是说传扬你的圣名，然后唱你的歌，传扬你的故事。他就重复，他说 No greater songs than song of all songs， No greater story than your story， No greater love story。Wrap us in it， 就是说、没有比这更有意义的故事了，没有比这更、有意义的歌、更充满生命，然后呢 Story of Jesus The Song of All Songs。 所以我开始去越来越体会这些很懂敬拜的人、他们为什么就是说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这么持之以恒，然后呢生命不断地在这种成长，然后身上散发出这种荣美出来。因为他们在不断地向神祈求的，就是这个大卫在诗篇二十七篇里面第四节里面所讲的这么一个呼求，他愿意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来瞻仰他的荣美。这个是我们在我们这个生命成长的道路的过程当中，这是非常关键性的一步，特别是在我们当中已经信主有一段时间的人，已经愿意走生命的路，也愿意去碰生命的问题、去碰这个生命的需要，愿意在这个跟神的关系上，在跟随神的路上，愿意走一个更彻底的路的时候，他一定需要到这一步的。因为我们其实常常有真实的在省察自己，我们其实常常明白神的回答，但我们常常在还是过一个隔岸观火的这么日子，不很难或者很不情愿往前走这一步，因为神他的荣美并没有跟我们的心给接上，我们就是 stuck 在那个地方。所以鼓励大家可以尝试 sing a song。OK， 我们sing上好了，我们唱一首回应诗歌，就一生一世。
荷花是我的亮光，耶和华是我的拯救，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的盾牌，耶和华是我的高台，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
我们一起来，有一件事，
有一件事。
是的，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把永生的道赐给我们，你也把永生应许给我们。主啊，你应许说永生就是认识父神和父神所差来的爱子耶稣基督。主啊，成就你的应许在我们众人的心里面，在我们众人的生命里面，亲爱的主，成就这样的应许，因为这也是我们心中的渴求。我们愿意来认识你，认识你这位永活的真神，认识你这位赐生命爱的主，认识这赐予我们人生意义、人生方向的神。主啊，我们的好处真是不在你以外，我们的能力完全在你的里面，我们的生命完全在你的里面，我们的道路完全在你的里面，我们一生所追求的真理也完全在你的里面。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来跟随你，帮助我们来瞻仰你的荣美。主啊，我们渴求天天得见你的荣美。主啊，当我们呼求你名的时候，求你把你的真善美显明在我们的心里面，把你的大能，把你的荣耀显明在我们的心里面。因为我们不能没有这样的荣美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的动力，成为我们爱的源泉，成为我们力量的源泉。帮助我们在我们这个礼拜的日子里面，不管我们经历什么样的挑战，面临什么样的事情，主啊，我们都转向你，呼求你说把荣美显明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心向你敞开，我们心愿意，我们愿意得着你，愿意来跟随你。谢谢主，帮助我们，因为你应许说在你那里凡事都能。谢谢你的应许，赞美你的大能。这样的祈求赞美奉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